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查克老师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是圣经最后一卷书，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查考了三分之一。如果你有圣经，也希望加入学习的行列，请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一节。这次查克老师要讲解的题目是144000个以色列人。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现在呢，我们进入新约启示录的第七章。从现在开始，启示录这本书卷呢，要以一种有意思的形式来描述一连串的事件，然后呢，作者会回头告诉你这些事件所发生的细节。他会先描述到这些事件的概况，然后再详细的谈论细节。这也是在教导研读圣经的一种很典型的方法，这也是主耶稣常常使用的方法。他常常呢，先提出一个概念，然后呢，再用比喻来举例说明。你知道，当我们读一个故事的时候，通常是先从头开始读到结尾，以此呢，得知整个故事的过程。但是在圣经里面呢，通常是先给你一小段从头到尾的概览，当讲完之后呢，他再回来详细的谈论当中的细节，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候呢，会将谈论的内容扩大到整个事件的范围，而且呢，这通常是以插画来进行解释的方法来讲解这些细节。当我们进入第七章的内容，我们也进入了启示录的插画部分。现在呢，我们又回到呢谈论第六个封印的段落。在第七章里面，约翰开始详细的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开启第六个封印的细节。在这个当中呢，约翰谈到几个群体。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一节说，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现在呢，常常有些批评圣经的人，就用这段经文来作为证明，说圣经呢不是由神的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因为这里谈到地的四角，而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圆的，因此呢，这就表示圣经是不可靠的，圣经呢不可能是出于神所启示的。因为这里说到地球是方的，还说到地球呢有四个角。过去在1950年代呢，美国海军有一个招募海军成员的广告，当中说到呢，美国的海军分布在世界上的四个角落。因此我猜想呢，海军陆战队的人也是很无知的，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地球是圆的。很有趣的是，在约伯记中有提到地球中心的事，而在那个时候人们都还以为地球是平的。可是约伯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这就像那个时候的人们所相信的啊，以为地面呢是被放在一个乌龟或者是大象的背上，或者是希腊神话中的巨神亚特拉斯将地面扛起来了。约伯说到神将大地悬在虚空，可见呢圣经是可靠的。现在当经文提到地的四角的时候，它指的是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因此呢这里说的是北风南风 东风和西风。因此我们都知道，人们呢常常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上去找瑕疵，想在鸡蛋里挑骨头。但是虽然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这种挑剔圣经经文的事，却还是一无所获。但是这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呢不吹在地上、海上和树上。听众朋友，你能想象到在一段时间里面风完全停止吹动的景象吗？我呢很讨厌留在洛杉矶这种盆地城市里面。在下午的时候呢，通常会有一阵风让空气变得清爽，而这午后的微风也将烟尘吹走了，带到亚利桑那和东边的地方去，这是值得感恩的事。然而呢，这里说到天使将风暂时止住了，但是在大灾难的时候，这些风将要变成极为可怕的飓风，吹袭全地。住在奥克拉荷马州的居民曾经感受到飓风出现的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人们呢测到那个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00公里。当然他们也知道，当这个龙卷风过去之后，它所经过的地区是如何的饱受摧残。当飓风以时速300公里扫过的时候，必定会地面造成很大的破坏。而在大灾难的时候，神将要释放出几个比我们见过的飓风还要强烈的烈风，而这呢将会对全地造成可怕的灾害。因此呢，耶稣要在这个飓风被释放之前，先将人群中印上神的印记，以免这个风伤害到他们。启示录第七章第二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在地上呢将会吹起极大的飓风，还有强烈的龙卷风，而这是世上的人们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而这些风呢将要吹向海上和陆地上，并且呢没有人能够从这些大风中逃开，全地的人们都会被吹袭到。但是呢有一位天使出来命令四位掌管风的天使说，先不要让风吹到地上，直到他将所有属神的仆人都在前额上印上神的印记，然后呢才让风吹起来。启示录第七章第三节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印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这位宣告的天使呢暂时停止那四位掌管风的天使的行动。好了，我们来思想一下，什么是神的印呢？那么这里没有详细说明，所以呢我也不能告诉你。神将印记印在这群人的前额上，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那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这很有趣啊。圣经呢虽然对这个印记保持沉默，但是呢却有许多人好像早已经知道答案一样，做出了许多的猜测。我呢不愿意做多的猜测，如果我真的在某件事上做出猜测的话呢，我一定会很谨慎的让大家知道这个猜测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启示录第七章第四节说，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现在呢这里对于那群人是谁已经是很清晰的可以知道了，对于这144,000人的身份是什么应该不会有任何误解或者是疑惑。他们是从以色列的各支派当中出来的人们，这是很显而易见的事。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有各种团体的人跑出来宣称说，这受到神印记的144,000人呢就是他们自己。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就是这样宣称，但是他们没有预料到的是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数呢会 有多大的增长，甚至是超过了144,000人。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改变说法了，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要怎么样让所有的成员都能够上天堂，因为144,000人的人数已经额满了。所以呢，耶和华见证会的人就开始鼓励新的成员要出外探访，销售他们的信仰杂志啊，因为他们必须成为这样的义工，做几年外出的服事，然后才能够赚取进入天堂的位置。因为当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后面的章节呢，又可以发现后面又再提起了在天上有这个144,000人。在启示录14章那里呢，会再以不同的描述来谈论这个144,000人。但是这里呢，确实写着这些人是以色列的支派，这是一点都不难了解的。但是为了要避免有人会像赫伯特·阿姆斯壮，他是一个异端的教派领袖，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呢，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就是以色列，教会就是以色列，我们才是呢144,000人。当然了，赫伯特·阿姆斯壮在他最全盛的时期曾经对全美国做广播，他们呢也寄送平时真理杂志，他说他们正是呢144,000人的一部分，而且呢他们也在野外预备一个地方，让人们可以在大灾难的时候逃到那里去。他说如果人们忠于他的事工，做出2倍或者3倍的十一奉献，那么当大灾难来的时候，他就会用电报去通知他们。当然赫伯特·阿姆斯壮他已经去世了，而这个144,000人也都分散了，但是他们呢曾经是一度这样宣称，还有一些不同的团体也都宣称他们自己就是呢144,000人。我们呢不知道这144,000人是谁，他们并不属于任何的群体或者是在哪里的基督徒或者什么教派，他们呢只是单纯的犹太人，他们是属于以色列的子民支派，所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是从神所点名的12个支派里面出来的，而每个支派都有12,000人出来，这里重复的提了12次。这些支派所有的人呢都是12,000人，所以总共就是144,000人。启示录7章第5节说，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吕遍支派中有12,000，加德支派中有12,000。这里讲到每个支派的名字，都有12,000人受印。现在你可以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了，在圣经里面经常会提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但是当他们在圣经不同地方出现的时候呢，并不是每次都是用相同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那么换句话说呢，在启示录里面所提到支派名字的时候，但支派和以法莲支派都被删除了。当雅各来到埃及的时候呢，他再次见到约瑟，这个他以为已经死掉的孩子。当他们相见的时候，约瑟带着他的2个儿子去见他的父亲雅各。约瑟要将自己的儿子介绍给雅各，让他认识自己的孙子。为了要从雅各那里得到从父亲来的祝福，他是按照长幼的顺序，让雅各将他的手按在2个孙子的头上来祝福他们。这样雅各的右手呢会放在马拿西的头上，而左手呢则会放在以法莲的头上。但是呢当这2个孩子来到雅各面前的时候呢，雅各交叉了双手，然后将他的右手放在以法莲头上，左手放在马拿西头上。约瑟马上说，哎，不不不，父亲你弄错了，以法莲是比较年幼的。但是雅各说，儿子，我知道我在做什么。然后呢他将祝福赐给2个孩子。但是之后他告诉约瑟说，这2个孩子都是我的，他们是我的儿子，而你呢在这2个孩子之后生的，他们算是你的儿子，但是这2个算是我的儿子。 因此他们两个就成为以色列的支派，他们被算是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因此他们都是从约瑟出来的，因为约瑟是属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但是现在呢，就变成十三个支派了。约瑟名下有两个支派，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但是有趣的是，在启示录里面呢，马拿西是属于十二个支派之一，另一个被列名出来的是约瑟的名字，而不是以法莲的名字。还有但支派就从其中被除名了。但是有时候在列出十二个支派名字的时候呢，不会提到利未支派的名字，因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是从十二个支派里面去分得土地的。利未支派呢，没有得到属于自己名字的土地，因为他们呢是祭司，所以就没有分给利未支派土地。不像是有犹大支派的土地、便雅悯支派的土地、亚舍支派的土地和拿弗他利支派的土地啊等等。因为利未这不在十二支派其中之一，所以呢有以法莲支派和马拿西支派，也没有属于约瑟支派的土地，因为呢将约瑟算成以法莲支派，再加上马拿西支派，所以呢总共就变成14个支派了。因此呢有两个支派没有12000人在这里被数点，那就是但和以法莲支派。在以赛亚书中呢，先知说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国将会在神对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土地上再一次的聚集起来。当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再一次回到这应许地上，而这土地也会再一次被分为十二个支派。但是有趣的是，虽然在启示录里面但这个支派却没有受到印记，可是呢但支派是第一个分到土地的支派，这表示他们当中呢有些人会存活下来，但是在大灾难降临在全地的时候，他们会受到极大的苦难。那为什么但和以法莲支派从得印记的人当中被除名呢？很有可能是因为但支派是第一个开始进行偶像崇拜的支派。但我们回顾士师记的时候呢，就知道是但支派在十二个支派当中第一个开始进行偶像崇拜。而当以色列王国分裂的时候，耶罗伯安在以色列国的北方设置金牛犊当作偶像，一直呢放在北方的城市，但支派的城市也叫做但，而另一只呢就放在上加利利。以法莲也有进行偶像崇拜，先知何西阿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因为以法莲支派和但支派带领着以色列人进行偶像崇拜，所以呢这很可能是为什么神没有在他们的前额盖上印记来保护他们，不要四方的风被释放出来造成大破坏的时候受到伤害。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主耶稣呢一直没有将得救的人或者是悔改的人到底是多少的数字准确地告诉我们。对我来说呢，这是一件奇妙而又美好的事。福音书里说被喂饱的是大约5000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和儿童，或者说到有许多的人前来，有许多许多的人得到了医治。圣经里说到许多人的时候呢，总是没有将他们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字。我猜呢，神或许是对数字并不感到兴趣。我想可能是当我们开始去计算人数的时候，这些数字呢就会成为一种束缚，会对我们的工作产生很大的限制。而且呢，如果神真的将预定达到的数字告诉我们的话，我们就会感到很拘束，总是在想，哎呀，我现在达到多少人了？ 或者是哎呀，有多少人来参加呢？或者是哎呀，我们让多少人得救了呢？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不会见到主耶稣去数算到底有多少人数，在圣经中呢，只是做出大约预估的数目，而事实上呢，只有神自己知道实际的人数，只有神知道。那有人会问呢，哎，有多少人是得救了呢？那我不知道答案，但是神知道。有多少个加略山礼拜堂呢？我也不知道，但是神确实是知道的。我们知不知道这个数字呢，不是重要的事，让我们将这些准确的数字到底是多少的问题留给神去解决吧。重要的是神确实是知道谁是属于他的子民。因此呢，这里用数不清的众人来形容这些人数，而他们呢不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这是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节。所以这些各个国家里面呢，又分成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庭成员、不同的语言背景，这些个人们呢都是从全世界各地而来。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继续说，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这白衣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公义，这是借着对主的信心而得的。因此呢，这无数的人们是由于对耶稣基督的信靠，可以穿着白衣来到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棕树枝就象征敬拜的意思。你还记得当耶稣第一次胜利地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群众挥舞着棕树枝在欢迎他吗？这就是敬拜的象征。因此呢，现在这里有无数的群众，没有人能够数得出他们的人数，他们都是从全世界各地而来。现在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穿着呢象征着主耶稣基督公义的白衣，敬拜着他。启示录第七章第十节，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他们敬拜主，而且大声说，愿救恩归于神，归于羔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研读到这里了。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您如果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见证，也愿意跟我分享呢，可以用电邮、写信、发短讯给我，都可以。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已经清楚地解释了144,000人代表哪些人，相信你也听明白了。这章圣经又提到有许多身穿白衣的人在神宝座前献上敬拜、赞美和感恩。你要知道，只有相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才会得着神的义，可以穿着白衣来到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没有呢？好，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如果你对这次谈到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什么难题，欢迎你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都可以，他很乐意地为你解答。下次我们继续查考启示录第七章的下半部分，请密切关注，也请介绍你的朋友一起收听，让他们也得到神话语的喂养。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为了你借着主耶稣基督 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而感谢你。为了要赦免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使得我们得以洗净这些罪恶。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啊！主啊，为了你洗净我们的罪恶污秽，我们要何等的感谢赞美啊！主啊，我们祈求你会认为我们是配得上逃离那些将要临到地球上的事，使得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已经预备妥当了。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